称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加拉太书第二章11-21节。后来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到来，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不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刚刚出版了关于约翰一书的第二册布道书籍。我相信许多人在认识到通过约翰一书中神的道显明出来的真理后，重新归神了。我祈求神把从罪孽中得救的福气赐予所有追求水和圣灵福音之道的人。现在有些基督徒误解了约翰一书中的某些经文，他们不知道正确信仰耶稣意味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有责任向每个人解释神显明在水和圣灵福音中的旨意。现在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人拥有律法主义的信仰，这些律法主义的信徒试图用约翰一书第一章8-10节中的话来证明他们错误的信仰方法是正确的。为此，我想以最通俗易懂的方法阐明在约翰一书中显明的真理之道，解释真福音。如果在基督徒里大家都能认识到主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的奥秘，那么假教义不能再迷惑他们。在这本布道书里，我想用水和圣灵的福音解释约翰一书中的道。今后我确信本书的许多读者将走上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道路。不首先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就不可能理解约翰一书中的道。然而今天许多人仍然在他们的律法主义信仰里浑浑噩噩，因为他们想理解约翰一书，却没有首先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这就是我想再次告诉你们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原因。在圣经里，所有的道都着眼解决每个人所有罪孽的问题。如果你们注意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会意识到自己成了一名重罪人，你们因为这拯救的福音成了义人。因此如果我们认识不到体现在水和圣灵福音里的拯救真理，我们将永远毁灭。现在相当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显明在神的道理的水和圣灵福音，成了无罪的人。但尽管迫切是要这么做，许多人仍没有正确地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换句话说，此时此刻基督徒正在过着愚蠢的信仰生活，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唯一的拯救真理。因此，那些信仰耶稣的人对水和圣灵福音的认识模糊，甚至在他们信仰的所谓福音里对神的误解多多。即使在今天的加拉太书的经文里，我们也不能理解道的意思，除非我们正确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正确的理解保罗通过这些经文见证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便能了结我们律法主义的信仰生活。现在许多人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所蕴含的奥秘，心里感信这真实和正确的信仰，为的是在这真实福音里领受神不尽的赐福。现在你我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后，非常喜悦地从事神的工作。因此我们始终感谢这福音真理，我们必须更加多地为神的仆人祈祷，使他们能够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为了执行神的工作，我们是要通过热情的祈祷，请求神的帮助。毫无疑问，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在神面前从事得福的工作。可以说，我们在水和圣灵福音里无比的幸福。今天我们阅读了加拉太书第二章11-21节，我们读到彼得来安提阿时，保罗责备彼得装假。当某些人从雅各故来时，彼得正与外邦人一起用餐，于是退去。使徒保罗看见他装假后，责备彼得说，你们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不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保罗对彼得装假的责备是传播福音极大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从一切罪孽中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行律法的意志，而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实际上，基督徒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能够一次性从所有罪孽中得救，但他们却做不到，因为他们信仰了假福音。因此他们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外过着属灵的生活是极其错误的。如果我们在信仰生活里装假，我们会把许多的信徒引入虚假的信仰。彼得装假，当时信徒的后果也是同样的。实际上前辈的装假遗传给了后人。使徒保罗说，我来不是传福音给犹太人，而是传给外邦人。也就是说，保罗是外邦人福音的传教士。神把彼得和保罗相互区分开来，叫他们分别做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传教士。那么如果保罗被差来向外邦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他更有理由推翻他们的律法主义信仰。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只能责备彼得虚伪的信仰。保罗这么做是因为他认识到，由于彼得的伪善，在外邦人中传福音会遇到多么巨大的障碍。如果彼得把行律法的工作凌驾于信仰借着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之上，那么我们的主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拯救真理便不能再闪烁拯救之光。我说的是，如果我们大家在信仰生活里作假，叫他们信仰别的福音，那么我们怎能使外邦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他们所有罪孽中得救呢？全人类信仰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都能从所有罪孽中得救，否则我们不能从所有罪孽中得救。顺从神的律法，没有人能消除他的罪孽。相反，这种律法主义的信仰只能在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心里增添罪孽。事实上，我们的信仰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时，我们所有的罪孽都一次性被涂抹了。我们只有在了解和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从所有罪孽中得救后，才能成为义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信仰耶稣基督能使我们领受真得赦。现在我们必须牢记，神为了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把他的律法赐予我们，叫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同样也是这位神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赐予我们正确和永远的拯救。因此现在每位基督徒都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显然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子女。我们必须向全世界见证这个真理，展示这个拯救的真理。什么是从我们所有罪孽中得救的喽？在我们心里带来得救的真理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人们一直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先有蛋，那么其他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很好，那么没有鸡怎么会有蛋呢？但是当我们用神的道阐明真理时，一切争论都迎刃而解了。神创世时说要有鸟，鸟就出现了，无数的鱼儿出现在水里，像无数的鱼儿出现在水里一样。因此这项争论最终明确的答案是先有鸡，因为神从起初就创造了完整的鸡，鸡出现在蛋之前。因此我们的主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赐予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的努力，而只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更精确地说，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能否凭着自己的行为或者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只有信仰这真福音，我们才有可能得救。显然我们罪孽得赦不可能靠肉体的行为，而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才有可能。因此如果说我们大家必须做悔改的祈祷，调整或增强我们的信仰，那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圣化，从我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也是错误的观点。人们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善行，严格地说，只要信仰受洗，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赎回天下所有罪孽的耶稣基督，那么人人的罪孽都能得脱。我们罪孽的真得救在于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借这福音单方面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从人类这方面讲，我们领受得救必须做的一切就是信仰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悔改教义的谬误，我们得救靠行为还是靠信仰，一直是基督教里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要通过解释包含在水和圣灵福音里的拯救真理作为回答，没有别的答案。但即使今天有些人只信十字架上的血，说他们必须通过律法主义的信仰每天清洗他们所有的罪孽，但是如果你们阅读圣经的道，你们会很快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完全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关于拯救的真理，圣经不单单只讲十字架上的血，而是强调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更加深我们对赎罪的理解。圣经强调是否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主认真地问我们是否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这些人是要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作为旧约祭物来到世上，从施洗约翰那里受洗，把天下所有罪孽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我们还是要信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我们需要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但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只信仰被钉死的耶稣，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证据确凿。因此 他遵循旧约献祭的律法，以肉身来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斩价全人类所有的罪孽。根据该献祭法令，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耶稣从死亡中复活，成了那些信仰他的人的救世主。亲爱的信徒朋友，你们是要知道圣经何等强调水和圣灵的福音。但是持有律法主义信仰的人说，他们得救只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无视信仰耶稣从施洗约翰那里领受的洗礼。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得救只靠信仰十字架上的血，无视信仰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可以原谅那些因为无知不晓得耶稣的人，但信仰耶稣为自己救世主的人，不但要知道和信仰十字架上的血，而且还要信仰他从施洗约翰那里领受的洗礼，不正确吗？现在许多人承认他们的信仰，说耶稣是我的救世主，但是所有这些相信和跟随耶稣他们救世主的人都只信十字架上的血。问题在于大多数基督徒信仰耶稣，却没有正确的理解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使我们享有得救。他们已经把自己律法主义的信仰加入到对耶稣的信仰中，而且他们还增加了悔改的教义和圣化的教义。然而靠律法主义的信仰找不到上天的路，许多人永远迷失在他们的罪孽里。他们应该因信从水和圣灵的福音里找到通往天堂的路，因为他们只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由于他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心里仍然有罪，这些罪妨碍他们上天堂。不是有许多人都说他们所有的罪孽都只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清洗了吗？那么神怎能承认他们的信仰呢？当他们初信耶稣时，心里觉得畅快，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信仰受自己行为的束缚。因此虽然他们信仰耶稣这位救世主，但也认为和相信基督徒需要做热忱的悔改祈祷，经过圣化的过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无论我们做多少次悔改的祈祷，我们都不是那样成为无罪的人。依靠这样的信仰，我们只能依然成为罪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必须过和善的生活，每天圣化自己。但是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圣化自己，人们认为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圣化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但这只是源于他们情感的一种迷信思想，这些人不信赖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而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被圣化。相信人会逐渐减少犯罪，在心理和身体上变得圣洁，直至有一天他们完全被圣化，没有任何罪孽。这是极其迷信的信仰。圣化教义的信徒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转变成圣化的人。然而这只是人类的愿望。在这教义里，你在哪里能找到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我们重生呢？做一个完善的人，不因自己罪孽的本质而犯罪，领受罪孽得赦，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基督教鼓吹圣化教义是极其错误的信仰和教义。实际上随着年龄增大，他们变得更加不足，而不是被圣化。人们传说，人在小的时候四条腿，长大以后两条腿，因此每个人都是不足的。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 许多老人就像孩子一样追求肉体的本能。我们看到人变老却越加无能，人变老脾气也变坏。50岁以上的成年人脾气比年轻时更坏，那是因为人们无法克服肉体的弱点。软弱是我们存在的现实。鼓吹圣化教义的人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自我训练，抑制心中的怒火，我们就能学会不发脾气，但这与事实相差甚远。人的身体只能遵循物理学的原则，如果人有控制的能力，那么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另一方面，如果他做不到，他的愤怒就爆发出来。因此，如果一个人上了年纪，失去了自控能力，那么只要受到轻微的刺激，他就容易生气。你们信实的生活，却犯下无法控制的错误，这是因为你们精力已经枯竭，丧失了自控能力。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我们必须依靠那种信仰，信实地和主生活在一起。我们满怀感激，又心甘情愿地侍奉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相信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跟随主，为的是我们心里能被圣化，达到完美吗？那不是正确的信仰。我们根据神的律法生活，并不是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只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就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当然，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常常陷入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的肉体不足。但是，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神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那些真正信仰的人完全无罪，因为我们信仰着真福音，我们已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每天在神面前所犯的所有罪孽，也完全靠我们的信仰被清洗了。现在我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生。感谢神，我们必须再次深思水和圣灵的福音，怀念消除我们所有罪孽的主。现在我们必须因信感谢神。当我们正确地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肉体的不足时，我们明确地体会到我们的主已经涂抹了我们因为不足所犯的所有罪孽。在神面前正确地认罪，就是相信我们的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把像我们一样不足的人拯救出所有的罪孽。现在当你我再次彻底思量水和圣灵的福音，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孽时，我们将在内心获得极大的安慰与和平。那样，我们才能无罪地生活在主的面前，充满感激之情。由于我们肉体不足，但因为我们仍然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从事义的工作。我们相信出于神的力量的水和圣灵福音是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福音。我们也相信我们信仰这福音不是出于我们人类的努力或者行为。最后，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和行为不能为我们的拯救增添任何的益处。使徒保罗说他不会抛弃真信仰，因此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7-20中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同样，你我信仰耶稣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的原因，是为了从我们所有罪孽中得救，成为无罪的人。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尽管我们信仰耶稣后变得无罪，如果在信仰耶稣后依然是罪人，我们应该说耶稣基督是罪魁吗？当然不能。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耶稣基督不是叫你我犯罪，他是我们的救世主，使我们无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也是我们的神。显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他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时，我们已经领受所有罪孽的赦免。那么，如果我们在信仰耶稣基督后，罪孽又来到我们心里，我们想因律法得生，成为无罪之人，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使徒彼得在保罗面前装假一样，耶稣的信徒想通过遵守神的律法成为义人，也是错误的信仰。关于这个问题，使徒保罗说，如果他这么做，便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装假，遵循律法，过律法主义的信仰生活，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们应注意使徒保罗是多么严厉地责备彼得的错误。你是犹太人都不能遵守所有的律法，怎能勉强外邦人遵守全部的律法呢？那么你们强调守法是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啊！保罗在这里说，彼得和他的信徒在神面前犯下了令人生畏的罪孽，因此保罗说，你们不信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拒绝了神公义的爱心。如果你们继续作假，你们不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水和圣灵的福音是拯救的礼物，能把每个人拯救出他们所有的罪孽，揭示出神的义。作假宣传自己的信仰，不仅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也是对水和圣灵真福音的背叛。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事实，出于律法主义的信仰作假，违抗神是极其错误的。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无条件地喜爱我们。如果我们把使徒保罗的信仰对照律法主义者，就可以说明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在基督教里存在那么多信仰律法主义的人，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信仰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要做无罪的人，反而在信仰耶稣后更加罪孽深重，这样的信仰是极其错误的。通常基督徒拥有律法主义的信仰，结果他们在认识耶稣基督后成了更严重的罪人，因为他们不能遵守律法，但是他们仍认为自己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毕竟他们信赖悔改的教义和圣化的教义，希望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要在某种程度上努力遵守神的律法。耶稣是人吗？耶稣是神，神做出公义的审判。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面临火烧，而信徒能奖励得永生。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遵守神的律法不能圣化我们。这种教义直接反对神赐予我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徒然的，只有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才能从所有罪孽中得救。因为我们不能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的主舍弃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父的挽回祭，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从而实现了完美的拯救之爱。 尽管如此，如果还有人不知水和圣灵的福音，仍然想通过遵守律法从所有罪孽中得救，他们应改变自己罪孽的做法，信仰这真福音。如果仍有人深陷圣化的教义，他们应认识到他们直接反对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犯了罪。在神面前，我们不应犯反对主赐予拯救的罪。现在，保罗通过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段著名的经文，讲述他信仰的要旨。让我们阅读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使徒保罗说，他向着律法死。当他站在神的面前，对照律法反思自己时，他发现律法在谈论他的罪孽。因为神的义的律说，罪的工价是死亡，我们只能做罪人，我们不能逃脱神的审判。使徒保罗说，即使我们犯了最轻微的罪孽，我们只破坏了一条神的律法，我们也理当死亡。普通基督徒不承认神的律法的严厉，而按他们自己的标准认为他们是罪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极其错误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标准下地狱或者做罪人。神已赐予我们他的律法，触犯律法的人成了在神面前犯罪的罪人，那些罪人必须被审判，根据神公义的律法接受审判，这就是神的律法。罪孽的工价是死亡，但是神的礼物是在耶稣基督里永生。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已经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受洗，把他们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你们已经在神的律法上死亡了吗？正如使徒保罗承认和信仰神的道一样，你我也必须做相同的事。我们必须承认神是活着的，他已赐予我们律法，我们人类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只能毕生犯罪。因此，如果我们根据神的律法受审判，我们理当下地狱，因为神的律法如此神圣。因为人出生在世，带着与生俱来的罪孽，神的律法说，罪孽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说，有罪的人将被打入地狱。我们承认神所有的话，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们必须在律法上死了，才能向神活着。神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差遣到这个世上，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你我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收养我们做他无罪的子女。我们心里信仰借着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拯救。那些像我们一样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子女，已经领受所有罪孽得赦。亲爱的信徒们，你们心里相信神已经把你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了吗？如果相信，这是正确的信仰。因为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已经把你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已经使我们成为神的子女和百姓，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审判，从而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信仰这真福音，我们成了神的子女，已经从我们所有罪孽中得救，无论我们心里多么不足。亲爱的信徒们，你们相信吗？当然，你们相信。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不可能传播正确的福音。人不能传播正确的福音，除非他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即使是世上所有传道者当中最伟大的福音传教士， 如果不首先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也不能传播这福音。他们只能谈宗教的教义，甚至不能为水和圣灵的福音见证一句话。你们必须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此美妙，并非人人都可以和你们分享。使徒保罗承认他向律法死，为的是向神活着。我相信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因此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又和他复活。我信仰律法的话成了罪人，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了义人。现在我们成了神自己的百姓和他的仆人，因此我作为基督的仆人一直为众人照亮真理之光。我们也能承认靠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因为使徒保罗在圣经里记载他已经和基督同死同生，我们能和他分享相同的信仰。使徒保罗留下的书信被称作保罗使徒书、罗马书、哥林都前书和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提督书、腓立比书和希伯来书，极其令人惊讶。神挑选使徒保罗，召唤他做这些工作。为了记载圣经的道，神既使用保罗，又使用使徒约翰。神领导少数被挑选的使徒和仆人记载圣经，如此他完成了全部圣经的工作，履行他自己预言和拯救。他警告凡从圣经里添加和删减任何东西的人都要从生命册中剪除。现在神告诫我们要阅读圣经，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现在神的仆人应在神的道里传教，换句话说，神的仆人有义务传播神的道，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话。况且他们应根据水和圣灵福音见证神的道，那么只要讲神的道和听神的道的人因信传播神的道，在心里接受神的道，就绝不会出错。耶稣基督成了真救主，他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使徒保罗也正确地表白他的信仰，因为他信仰水和圣灵的真福音。我们能从今天的经文里推断出这个事实，所以神的仆人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行律法的工作，而是靠我们心里信仰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信接受神赐予我们的拯救，成了义人，成了神的子女，成了神的仆人。因此使徒保罗说，因为人心里信仰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因为神是真理之神，我们的主已经向我们应时真拯救，而且实现了他的应时。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收养我们作为他自己的子女，心里信仰他的拯救，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爱，我们能够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使徒保罗为我们比较了神拯救的恩惠与律法。我们在信仰神儿子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里，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与基督同死同生，在神面前做了义的仆人。如果我们在余生做神义的仆人生活，根据他的道，我们能分享千禧年王国里的荣耀与尊贵。 从神那里领受永生后，我们永不灭亡，而是和神一同分享荣耀与尊贵。这就是神的爱和他拯救我们的目的，这是神对我们的意愿。我相信神肯定会为我们这么做，因为神应许过我们，事情肯定这样。你们这么相信吗？我肯定你们会相信。使徒保罗说，他不能抛弃神赐予我们拯救的恩典。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拯救恩典。神的爱也是他的礼物。另外，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把我们变成义人，是神的礼物。为我们做准备的天国是神的礼物。我们作为义的器皿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神的礼物。一切供给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东西也是他的礼物。我们和他人分享水和圣灵的福音，把他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工作是神的礼物。你我永生是神的礼物。我们领受的一切东西，哪样不是神的礼物？对我们来说，实质上任何一切都是从神那里白白得来的礼物。我们要用心信仰所有这些。我们相信神已经收养我们做他的子女，允许将来与我们共同分享荣耀与尊贵，因为神爱我们。亲爱的信徒朋友们，我们绝不会拒绝借着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神的爱和拯救的礼物。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真福音，神不会废掉他赐予我们的拯救，我们也不会怀疑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不会抛弃它。人在神面前所犯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就是怀疑水和圣灵的福音的能力。最严重的罪就是完全知道却又否定水和圣灵的福音，即神的爱。使徒约翰在他的使徒书中说，尽管百姓在神面前不断犯罪，但人们在神面前不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你把这种罪定义为致死的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因此，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那罪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犯的普普通通的罪，而是不信仰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的罪。我们绝不能拒绝神拯救的恩典，相反，我们因信接受恩赐的礼物，我们因信永远感谢他，永远赞美他。神希望我们满怀感激地接受和享受他所有的赐福。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当我们因信领受神赐予的拯救礼物时，神将永远赐予我们荣耀和尊严。这个道理适合我，也适合你。我们满怀感激地领受神的礼物，赞美神。我们必须做哪种人？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总结，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如果我们靠律法主义的信仰在神面前成了无罪的人，做悔改的祈祷和努力圣化自己，那么耶稣基督就白白的受洗，突然为你我而死。亲爱的信徒朋友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洗和死亡是突然的吗？我们不能把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拯救变成空洞的东西。从世俗的观点看，人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死亡是最坏的事。那么，在神面前什么罪是最恶的呢？就是不信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受洗把天下所有罪孽都斩架到他自己身上，在十字架上流血，赎回天下所有的罪孽，并从死亡中复活。如果我们废掉耶稣拯救的爱，即他舍弃他自己的生命， 受洗、流血，这便是一切罪孽中最重的罪。无论谁犯了亵渎圣灵的罪，都不可能得赦，将被毁灭。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任何人都不能犯亵渎圣灵的罪，你们懂吗？因此，当你们分享水和圣灵的福音时，你们必须在信仰里分享，不要传播一次就停下来，而必须继续分享。虽然人们最初可能在心里少许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通过不断地分享福音，这福音就能深深地扎根在每个人的心里。水和圣灵的福音信仰必须扎根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必须尽智、尽心、尽意承认福音真理。我说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和信仰这个真理，保持爱的情感，然后投入行动。我们不能废掉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受洗、死亡和复活的事实。如果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定领受那罪的审判。况且，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必须履行被指派的任务，过信实的生活。神告诉义人要在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里忠于他、感激他、和他分享福音，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忠诚地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否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全世界传播这真福音呢？目前，在我国荒废土地的比率正在增加。政府规定，政策扶持那些不在土地上耕种的人，收入要达到平均收获的某个比率。有实际收益的是农夫，而不是农业。荒废的土地闲置，地的主人不耕种土地，所以如果走到荒废的土地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纯粹的谷物，而只能看到杂草丛生。秋天到田野里去，比较一下未荒废的土地和普通的土地吧。在普通的田里，你们会看到一片片纯粹的谷物，零星还有一些狐尾草，但在荒废的地里，你只能看见杂草丛生，好像有人来过，播下狐尾草种子，浇水长成似的。这个世界类似这幅景象。如果我们不想废掉神的恩典，我们必须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为义人，领受得赦，在余生传播真福音，播撒拯救的种子。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正如这段经文所说，如果神通过耶稣基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赐予你我真拯救，我们必须因信侍奉这真福音，向全世界传播福音。如果我们在余生既不侍奉福音，也不过义人的生活，尽管我们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那么各种污染的思想就会充满我们的心灵，那么我们将成为完全无用的人。你我必须经常用水和圣灵的福音滋养我们的心。我们在侍奉水和圣灵福音的同时，不要忘记经常滋养我们自己的心。虽然荒废的土地可能使农夫得到身体上的舒服，但最终只能产出无法食用的狐尾草。土地只有经过耕耘、播种、施肥和浇水后，才能生产出可食用的谷物。亲爱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只为在生活中寻求一点舒服，就希望变成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人吗？我们不要在心里回避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不能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狐尾草和各种罪恶的思想必然滋生在我们的心里，那样我们必定难以忍受的死亡。我们的内心是洁净的， 因为我们信仰和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的内心不堪忍受污秽。在圣经里，败子和杂草暗指恶者之子，马太福音13:30。但是人有些人毫无道理的自尊，这是可耻的。有些人争辩说，即使狐尾草也有价值，因为它也能结出谷子。这些人真是可耻，他们认识不到他们是坏种，是要靠人工劳动才能从田里除去。这是神的话，坦诚地说，不侍奉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成了恶人。所以我奉劝你们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尽管这样的要求可能成为你们的负担。如果你们否定肉体的思想，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将因为我们侍奉的福音结出更多的果子。我们不但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改进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也能结出更多物质的果子。我因为神，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无比幸福。我充满感激做神的工作，我无比欢乐。我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更多，保持忍耐力更强，我就能体验到圣灵更强烈的在我心里工作，更加安慰我，更加激励我，更加赐福我。我非常幸福，因为神在身体和灵性上赐福我们所有人。我希望你们不要追求身体上的安慰，而要为水和圣灵的福音幸福地活着。无论我们面对困难还是欢乐，我们都应该在主里面工作。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为神的工作献身。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使徒保罗为了耶稣基督献出了他的毕生。不但使徒保罗，而且我们也献身于传播福音的事业。我肯定能在这福音上获得成功。当我们下定决心这么做时，神会在我们里面工作，赐福我们做有信的人。如果我们在信仰里献身神的工作，我们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在神的赐福下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我感谢神。